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是提到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离开了做奴隶的埃及地，然后进入迦南美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常常用出埃及记形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好像做奴隶一样被拘禁。所以出埃及是一个在圣经当中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常常用来做一个好像一个预表我们经历到了许多的事情。那因此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他可以说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少数的几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属灵领袖。不过从整个出埃及记包括今天我们所看的，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即使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不是一夜之间就造成的，他也绝对不是好像天生的就是属灵的领袖，好像在他身上什么缺点都没有。相反的，你从摩西的身上你可以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预备他，你也可以看见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长，包括他的信心。那么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你会看见当他在经过在前面第四章里面神呼召他，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用各种的方法来推脱的时候，五次之久他要推脱，我不行，我不要，我不能，到最后连理由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是说反正你就派别人去就是了。然后耶和华神发怒，到了这个时候摩西终于降服下来，然后他开始准备重新回到埃及。但是即使是如此，你也会看见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他做了一些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也看见他第一次遇见法老的时候，然后好像就踢到铁板了，他马上的反应是什么？马上的反应就是我就说嘛，谁叫你干嘛叫我来呢？来了你看这个结果等等。所以他马上的反应似乎不像是一个能够面对困境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当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摩西这个人是不一样。所以因此今天这段圣经可以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当然中间也有一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问题是常常让我们感到一点点困惑的等一下会稍微说明一下。好，十八节开始，第四章十八节，那时候摩西准备要回到埃及了，因此他首先是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跟他说他要回去了。当然他离开家四十年了，现在要回去了，而且他要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一同去，没有理由是不告而别的，所以当然他要跟叶特罗提了一下。虽然圣经上看起来他没有把全部的理由讲得很清楚，他只是说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弟兄还在不在，他并没有提到神的呼召，没有提到神要透过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但是也许作者没有刻意的把这一点提出来，到底他讲了多少我们不太确定，不过基本上他就等于征求他岳父的同意，让他把妻子跟他两个儿子一起带回埃及去。然后岳父答应了，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十九节说，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在前面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就曾经提到了如果照我们对于考古学历史的了解的话呢，摩西如果是在公元前1446年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话，没有错，这个之前两年当时要追杀摩西的那位法老王死了。所以后来当摩西回到埃及跟他面对面，包括这个石灾，这个法老王呢不是当年要杀他的法老王，是那个法老王的儿子，所以他说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然后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准备要回埃及去了，两个儿子。可是你记得在前面的时候，刚他到了米甸，然后那时候就提到说他生了一个儿子，在第二章的22节，这个儿子的名字叫格顺， 没有提到有第二个儿子。当然事实上他只前面只提到第一个儿子，这边提到第二个儿子，还有两个儿子。如果到出埃及记十八章，你就注意到还有第二个儿子，这第二个儿子名字叫以利以谢，所以是有第二个儿子，只是在前面只记载了第一个，因为那个儿子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是纪念说他到这里做了一个寄居的人，所以格顺的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一个寄居的人，所以因此特别的第一次提到他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做格顺？是他这个时候有两个儿子，所以他们就准备回到埃及去。那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你知道这个神的杖，一方面在行神迹的时候那个杖会变成一条蛇，是那条杖，但是神的杖也代表神的权柄，所以在出埃及当中每一次行神迹的时候，摩西都是用手拿手里的那个杖，譬如说那个磐石出水的时候，他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分开红海的时候，他用这个杖击打红海，红海水就分开了。所以一直那个杖啊，是代表神的权柄，他手里拿着那根杖，本来是他在牧羊用的杖，现在变成神的杖。那这边提到了说摩西带着他的妻子西波拉和两个儿子一起回到埃及去。可是圣经学者一直在讨论没有结论的是，到底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回到埃及没有？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除了等一下第十章后面的一段故事以外，在第十八章似乎暗示他的妻子跟这两个儿子并没有回到埃及，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他们已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又到了西乃半岛，到了米甸的旷野，然后那时候他的岳父叶特罗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摩西，在第十八章第二节，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什么时候打发西波拉回去呢？不确定。然后下面又提到说又带着西波拉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然后第四节另外一个叫以利以谢，然后带他们来见到摩西，在西乃山见到摩西。所以因此中间就留下一个问题，如果摩西打发他的太太西波拉和两个儿子回去是在当年他要回到埃及的半路上，特别是在第四章结束发生了这个割礼的事情之后，那么表示他两个儿子跟西波拉根本没有踏入埃及，就在半路上就回去了，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在西乃山他们重新相会，这是一个可能性，他打发他们回去。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们跟着摩西到了埃及了，然后当他们整个以色列的人都到达西乃山扎营，那么有六个月之久，然后在那个地方摩西打发他的妻子西波拉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他的岳父叶特罗那里去，去告诉他的岳父，然后把岳父带回到西乃山以色列的营地里面相会。所以因此那个打发在圣经上并没有提供一个时间的背景，所以两种可能性我们并不确定。虽然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可能倾向于说西波拉跟他两个儿子根本就没有去到埃及，在半路上就被摩西打发回去了，但是虽然是有很多学者是这样看法，圣经并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给我们确定到底他们回去了没有。当然作者没有特别的提到这个的原因，可能就是事实上并不重要，他们回到了埃及或者没有回到埃及，在整个的出埃及的故事当中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重大的意义。二十一节开始，耶和华重新对摩西再吩咐了一次，他要他回去做什么。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节圣经里面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件事情是这边提到，我指示你的一些奇事，其实就是一些神迹奇事。在第三十节，摩西在百姓面前行的那些神迹， 这边是用奇事，其实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奇事和神迹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第三十节所说的摩西行的那些神迹的那个字，跟约翰福音所用的神迹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换者说旧约是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翻译本，三十节是用的那个字，就是记号，英文可以翻译成 sign 那个字。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谈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大概有超过一半是用神迹这个字，就是一个记号，就是说这个神迹的本身代表一个神的记号。那另外不到一半的机会用另外一个字，就是英文的 miracle， 就是神奇的事情，中文翻译成奇事。所以奇事神迹意义上有些类似，可是它的文字表达上却表达有一个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每一个神迹奇事都是神所给的一个记号。在约翰福音是特别明显的，那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的七个神迹，是七个记号或者说七个指标。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很特别，作者特别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神迹奇事。对，神迹是一个字，奇事是另外一个字。第二个，他提到说我要使他的心，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从这一节圣经来看，似乎的意思是神以他的主权预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法老的心刚硬。那因此这个是几百年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争论不休的问题，神的主权或者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个之间的一个看来的矛盾。如果神有主权，神把一切事情都预定了，那人哪里有自由意志呢？你所有的事情都脱离不了神的预定跟神的主权。所以如果神的主权是这么强，人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你不想做什么不想说什么，你根本是不在你的控制之下，所以你没有自由意志。相反的，如果人有自由意志的话呢，那似乎神并没有预定。你结婚的时候是你选择一个老公去嫁呢，还是神预定了老公你非嫁他不可呢？这个神学争论几百年来到现在没有解决。那么在圣经当中，包括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当保罗提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神对他们的一个整个救恩的计划的时候，然后就提到神的主权，然后就提到法老王，我要叫谁刚硬就谁刚硬，就说好像法老的刚硬是神做的。而这段圣经也的确是耶和华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那如果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法老有什么罪呢？法老有什么错呢？他根本身不由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前面第三章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什么的时候，那边的记载似乎是记在另外一面。第三章当神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耶和华是我的名，这些之后，然后就提到说我要把我的百姓，把这些以色列人从这边带出来，然后他就提到说你呢要去埃及，你要跟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的王。然后第十八节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十九节，我知道我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他这边说的是埃及王不容你们去，是埃及王他自己定一个旨意，他不让你去。第四章却是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等三章十九节似乎是埃及法老王的心自己刚硬的，那到底是他自己刚硬的还是神使他刚硬的？就这个就牵涉到到底是他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还是神的主权神的预定做的一个决定。当然这边其实起了一个头，如果你从后面 差不多从第七章开始一直读下去的话呢，这两个字，这两种表达方式是一再重复出现的。那么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大概尤其是谈到十灾，最后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了，经过十个灾难，总共有20次提到法老的心刚硬，其中刚好一半一半，10次是提到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另外10次是提到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而且有趣的是，提到法老王自己让自己的心刚硬的，特别集中在前五个灾，就是说之前都是提到法老自己刚硬，到了后面几次都是耶和华神使他刚硬。譬如说哈，我只随便点一点，让你们可以了解整个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譬如说在第七章，这个时候时灾还没开始，神要宣布说，你看着，我要在埃及人身上做什么事情，我要在他们身上让我看见我的大能。那第七章的3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他就提到是耶和华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然后摩西第一次开始在埃及法老王面前行神迹，就是那个杖变成一条蛇。第7章13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这是法老心里刚硬，并没有说耶和华神使他刚硬。然后第22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然后第8章第15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的。19节，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然后第8章最后一节32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第9章第7节，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然后第9章12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从第9章中间之后开始，后面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是提到耶和华神使他的心刚硬，但是第9章最后有提到24节，法老见雨和包和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这是法老的心刚硬。然后第10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这就是神使法老和他臣仆的心刚硬。然后第10章20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27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11章的最后一节，第10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结论是什么？一方面有神的预定，神的主权，但是同时有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件事情一方面在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面前，是在神的预定、神的预知、神的主权掌握之下的，但这些事情难道没有人自由意志的抉择带来的后果吗？有，也有人自由意志的结果。第二个，从出埃及记的描述来看，似乎是前面是法老王硬的心，后面神就使他的心更硬。所以在我们中文圣经很有意思，在第4章21节这边提到说，耶和华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的时候，我要使，中文的小字或作任凭，我使他的心刚硬，或者我任凭他的心刚硬。也就是说，你既然心刚硬，我就任凭你的心刚硬。那这个任凭这个字在罗马书第1章出现过， 他说那些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个任凭这个字还不只是说好了好了你想这样我就任凭你去而已，在希腊文的那个任凭这个字不但有消极的说好你想要随你去这种任凭，好像 认同了你要这样好我就不管了不拦着你。希腊文的任凭甚至有一点意思，你既然要去去吧，再推你一把。所以罗马书提到那些人包括同性恋，罗马书第一章是最强烈的提到斥责同性恋的，还有包括别的罪恶，包括拜偶像的罪。他那边就提到说你是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敬拜神，好那我就任凭你。那那时候任凭不是让他们去拜偶像而已，是说你要去我不拦着你，而是说你既然要去快快去吧，啪一推，好像到了悬崖边，你想跳好吧，要跳就跳，来再推你一把。所以那个任凭有一个积极的动作。那同样的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这边所说的我使他的心刚硬，跟我任凭他的心刚硬，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任凭就是说他想要这样我就任凭他了，这是消极的被动的。那我使他的心刚硬呢，那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那其实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所以法老他心刚硬，他坚持这样做，以至于神就任凭他，甚至神使他的心更加刚硬。所以在神的主权神的预定当中有人自己自由意志做出来的结果或者后果。所以这两个不是全然对立的，一方面来看是神的预定，一方面是人的选择。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所谓神的预定其实当中你的自由意志所做的一些决定是有影响力的，是有影响力的。当然我们要避免一个极端，就是把自由意志无限夸大化，那等于说完全百分之一百是人的自由意志带出的一个结果，做好的选择也好或做坏的选择，其实不完全如此，有一个神的主权在那。相反的你也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把所有的决定都推到是神的决定神的预定，我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有责任的，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在整个事情当中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因此出埃及记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情况下，也是一个在这种关于神的预定这个神学辩论当中常常被引用的圣经。但是你看出埃及记本身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平衡的，也提到神的主权神的预定，但同时提到人的自由意志跟人所做的事情。那么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还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容他去，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这个长子的意思其实主要强调的不是我们现在生儿子有老大老二，那么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说如果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的长子那还有老二吗？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算老二吗？不是，从来只有长子没有次子没有老三的。长子的意思是一个神所爱的，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亲密关系的意思，所以他不但是我儿子是我亲爱的长子，这个长子有这个意思。当然他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然后神要让他们从奴役之地被解救出来，那法老王不让他去，所以神说你不让我的长子去，那你的长子就要付出那个代价，就是他要被杀，当然这是十灾的最后一灾。所以这边就提到在神看来以色列人是神所宝贝的所亲爱的跟他有特殊关系的一个群众。所以这个时候的儿子和长子不是用一个人来算，而是用一个群体，就整个以色列人 那今天教会或基督徒在圣经上，新约圣经就提到说，现在我们成为真的以色列人，或者是新的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所有的信徒都成为神的儿子，在集体的来说成为神的儿子。然后24节到26节这一段呢，可能是出埃及记里面最有困惑的一段。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有几段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24节到26节是一段争议最大的一段圣经，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好像突然间中间插入一段，这一段呢跟前面跟后面似乎没有什么连贯性，而且呢跟前面后面没有连贯以外呢，短短的这2-3节又留下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他是摩西吗，或者是他的儿子，或者是谁，不确定，是一个男性的，可以指摩西，可以指摩西的儿子，虽然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应该是指摩西，但是不确定。然后呢，希伯拉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血狼什么意思？那么26节做了一个好像是解释，可是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26节是说，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好像这件事情跟割礼有关，确定的。但是血狼是什么意思？到今天圣经学者仍然没有一致的答案，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是都不确定到底血狼是指什么。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是一段比较特别的。那么综合起来说呢，我想我们把所有的圣经学者基本上有的共识提出来，然后再提出这段圣经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有一段这样一个有点困惑的圣经记载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的几件事情是，整个事情跟割礼是有关的，整个事情跟割礼是有关的。而且很明显的26节，这显然是作者或者这个出埃及记最后的编辑者加上一个等于说是个注解，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读到这里，读到希伯拉说了一句话，说你是我的血狼，是什么意思？因此26节是整个出埃及记最后的编辑者他加上了一句注解，就是说这个血狼的问题是跟割礼有关的，跟割礼有关的。而且割羊皮这本身就是一个割礼的一个仪式当中的一部分，所以第一个，这整个故事跟割礼有关的。第二个是希伯拉把他儿子行了割礼，然后最后摩西，本来神要杀摩西，后来神才放了他，因此希伯拉是一个关键的人物。第三个，很显然他的儿子到这个时候为止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希伯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如果他已经受过割礼了，你没有理由受过割礼的孩子再受第二次割礼，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所以表示到此为止摩西的儿子还没有受过割礼。这个是所有的学者来讲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其他的我说有一些不太确定的答案，那也因此不太确定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圣经本身不想要表达的问题，或者说不想解释的问题，也不必花太多的心思去猜测。那么就已经有的这几件事情来看的话呢，是跟割礼有关，而且摩西的儿子到此为止还没有受过割礼，而这个是摩西要回到埃及执行一个重大的任务，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之前，神好像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因为摩西没有给他儿子受割礼，神要杀摩西。哇，这件事情很严重哦，神已经派摩西去埃及了，那么这件事情忽然变成好像一个中断一样哈，神甚至要杀摩西，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创世纪， 创世纪割礼什么时候开始的？割礼是什么意思？这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关的。那么第一次提到割礼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了，还没有孩子。神之前就应许他说，你不但有孩子，而且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给他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生了以撒。撒拉那时候已经89岁，亚伯拉罕99岁，他们两个都认为我们两个不可能生孩子。结果果然第二年生了孩子。那么因此神跟他立约，在第十七章跟他立约说，不但你要生孩子，而且你的后裔非常非常多。然后为了要立约，有个立约的凭据，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然后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要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他提到说，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在你后裔之外，或者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割礼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特殊记号，身体上的一个记号，受一个割礼，然后表示他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今天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而且是我的长子，是我所爱的，我如今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来，也是基于这个约，他们是神的儿子。这个割礼成为他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呢，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是基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们，就这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要把他带出来。而今天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这边说凡没有受割礼的要从民中剪除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杀掉的意思。而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这是违反神跟人立约的那个约。那么神为了执行这个约，要摩西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而执行这一个命令的人本身，他没有执行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割礼的约，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执法的人本身犯法，你能执法吗？你就失去执法的资格了，因为你本身不合乎法律的话，你怎么能够执法呢？所以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因此神看这件事情极为严重，摩西的儿子尚未受割礼。那为什么没有受割礼？这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了。有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是为了西波拉，因为西波拉的父亲是一个米甸的祭司，也就是说西波拉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米甸人，米甸没有受割礼的这个习俗。很可能当摩西的孩子出生以后，即使摩西想要给他孩子受割礼的话呢，西波拉如果不同意呢？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西波拉做了一个动作，就给他儿子行割礼，好像在这种勉勉强强的情况下，为了挽救，不管是为了挽救摩西的性命或者挽救他儿子的性命，他行了割礼了。然后行完割礼以后就说，你是我的血狼，就是说这个婚约是带着血的，因为割礼的时候当然会流血嘛。所以血狼这个意思我们不太确定，但是总而言之，这个血狼跟血是有关系的，而且呢他承认摩西跟他之间是有一个夫妻的一个婚约的关系，而是这个婚约的关系跟血有某种的关系，所以称他为你是我的血狼。这个在英文的翻译就是带着血的新郎，英文就是 blood 血 bridegroom 我的新郎，带着血的新郎，说你要去了解整个的意思到底可能是什么，有很多不确定的。不过确定的是，一个跟血有关的，第二个新郎他是他的丈夫，可是跟血有关系的，为了这个割礼。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是希波拉
不肯不愿意不赞成给他儿子行割礼，所以一直拖到如今。那到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西波拉终于同意了，而且亲手执行了这个割礼。虽然这个仍然是一个推测，我们没有百分之百证据是西波拉拦阻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是西波拉拦阻了这件事情，摩西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责任。所以耶和华要杀的是杀摩西，他不是杀西波拉。所以即使我们说家庭里面丈夫是做头的意思，就是他是最后负责任的人，是做丈夫的。虽然事情可能是太太做的，所以是夏娃先吃了禁果，耶和华神责备的是夏娃，是亚当，不是夏娃。如果用现代的说法呢，如果是陈水扁老婆做了什么，最后负责的是陈水扁，懂意思吗？你不能说哦，他不是我，不是如此的。所以即使是西波拉拦阻了这个割礼的事情，耶和华神愤怒的对象却是摩西，却是摩西。总而言之，最后摩西的孩子行了割礼。那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确定的是在这个割礼之后，西波拉和他儿子们是回到了这个叶特罗，就是他们的父亲，就是摩西的岳父那里去了呢，或者跟着摩西下到埃及去呢，我们这点不确定。不过圣经作者既然没有明确的说，我想也就表示说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是最重要的。二十七节之后就提到摩西回到埃及之前的最后一段插曲，那就是摩西见到他的哥哥亚伦。亚伦比摩西大3岁，所以这个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了。所以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然后在神的山，就是在那个何烈山，或者我们称它为西乃山，在那地方碰到摩西。然后摩西就把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这些话以及行的神迹告诉亚伦，然后两个人就结伴回到埃及，然后就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然后呢，30节你注意到是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些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因为在前面摩西曾经用这个做借口，就是说他没有口才，那神就对摩西说，你的哥哥亚伦是有口才的，所以呢他要作为你的出口，作为替你说话的发言人。所以你就注意到30节这里是亚伦对众长老说话，而不是摩西。当然一方面亚伦一直生活在埃及，那摩西有40年离开了埃及，跟百姓跟众长老可以说也不太熟悉了，40年之久亚伦一直在他们当中。那同时也是因为神所说的是亚伦成为摩西的出口，亚伦成为摩西的代言人，他就把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替摩西向这些众长老说明了。31节，百姓就信了。一方面看见了神迹，一方面他也提到说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他们好像很容易就信了。也因为苦难常常使一个人比较容易心比较柔软。在信仰上有的时候很多人心里比较刚硬的时候，常常自己很顺利很得志的时候，往往心里比较刚硬一点，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比较柔软。但是呢反过来说，人也很容易善变。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信了。你看到后面当一次又一次法老王硬着心不让他们去，然后灾难一次又一次临到的时候，以色列又不信了。信也很容易，不信也很容易。所以如果你的信与不信完全用环境来决定的话呢，说是信未必是真的信。你很容易因为环境的变化立刻从信就变成不信，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同样的一个困难。很多时候因为一个患难我们祷告了，然后你说哎，神听了我祷告了，我的患难解决了，哦，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信了。下一次又祷告，这次好像困难没有马上挪开，你觉得祷告不灵了，然后呢我不信了。为什么祷告不灵啊？哎，那前几年呢很灵啊，我就信了，不灵了不信了。 那些又隔一阵又祷告，又灵了，又醒回来了。所以呢，一下信心，一下不信，一下信心，一下不信。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你所看见的，其实在重演这种事情。其实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环境常常使一个人好像信了，但是是真的信吗？其实我们要求主的恩典，让我们是不管环境是什么，不管你看见的是什么，你所信的不是那个事情怎么变化的，你信的是耶和华神是谁。你必须认识这位神是谁，你所信的是信的那个对象，而不是那个事情。所以到这个时候为止，好像摩西返回埃及的事情开始执行他的任务的预备工作告了一个段落。然后第五章开始是提到摩西第一次见到法老王，然后所碰到的一件事情。第五章第一节，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句话是非常像先知在先知书上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神如此说，他对法老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么法老的回答非常的直率，你也可以说毫不留情，也可以说不理这一套。法老第二节，法老王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非常简单干脆利落。耶和华是谁啊？以色列人要让他去守节？没这回事。所以他是直率的反对或者说拒绝了 这些、请求。第三节，他们说，他们就是指摩西和亚伦，再一次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当他说让我走三天的路程，听起来好像说三天去祭祀然后还要回来的样子哈。其实他并没有说我要回来，我可能一去就不复返了。那么当时法老王的想法也是这样，让你去，你去了还会回来吗？肯定是不会回来的。但是摩西说这样的话的话，他并没有把神给他的吩咐或命令好像掺水了打折了，或者说有摩西改变了神对他的吩咐。因为在前面第三章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给他的吩咐是这样说的，在第三章那个第十八节嘛，他说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他这样说，耶和华希伯来人遇见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所以他是完全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对法老王说的，他并没有改变扭曲。但是当然当他走旷野三天的路程之后，就是不会回来的。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之后，法老王追兵来追他呢？就是因为三天，当时法老王答应也是三天，所以他要确定三天之后他们还要回来的，所以他们就追得过去了。那么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了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对法老王来说，走旷野三天的路程去祭祀耶和华神，等于是一个代工的一个借口。所以他不但不容他们去，第六节开始，埃及法老王就宣布了一个好像一个处罚。这个处罚是什么呢？他们当时做用泥做砖头的时候，要加一些加强的东西。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很多塑胶原料呢，做各种东西的时候用玻璃纤维来加强，这个塑料啊，加上玻璃纤维。那以前做泥砖的时候，纯粹用泥的话呢，很容易脆，它干了以后好像砖头一样，又没砖头那么硬，砖头是烧过的，那时候是泥砖是完全晒干的，很容易裂。所以它因此用一些草料在里面呢，做一些加强的强化的作用。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博物馆，如果你看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那种金字塔里面的一些壁画，很多地方都有画到当时的埃及人怎么做砖头的。他们那时候就是 那个画里面就常常看到他们那些工人呢用脚去踩那个泥巴，然后旁边就有人拿着草，就那个画是这样画的，表示那个草要干什么呢，就要丢下去和在一块儿啊，所以用草压泥做砖，这是当时埃及的时候啊做砖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今天很多博物馆里面把一些金字塔里面的那种壁画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在公元前一两千年前就一直是这样用这种方式做砖。那因此没有草是没有办法做砖的。那以前是法老王提供草提供泥他们做砖，现在呢他草不给了，你自己去捡草，那就多花一些时间去捡草，然后做同样数量的，每天做同样数量的砖，当然这个工作量是加大。所以因此呢这边你就看见了工作加重了以后，当时有两种人，第一种叫做督工，督工这些督工其实是埃及人。那督工的下面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工人当中呢有一些叫以色列的官长，其实这些官长都是芝麻点大的小官，上面是埃及的督工管他们的。那么因此当这个工作量砖头的量不能减少，但是这个草不给的时候呢，当然工作量加大了，所以他们就好几天就做不出这么大的数量来。那因此呢十四节提到法老的督工，就是法老的督工那是埃及人，就责打他所派的以色列人的官长。所以你就注意了，官长是以色列人，督工是埃及人，所以是埃及的督工打这些以色列的官长。这个官长听起来这个官还蛮大的，其实原文的翻译可以翻成叫做领班，以色列人的领班，这是小官。然后这些领班呢被埃及的督工责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完他们的那个工作分量。然后十五节开始呢，以色列的官长就去法老王面前告状申冤，就是说你的督工呢不给我们炒，现在呢又要我们做同样的数目的这个砖头，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我们挨打了啊，是你的百姓的错。十六节的意思是就是你们督工埃及督工的错，怎么打我们呢？就他跑到等于越级报告啊，去跟法老王申冤。但事实上这是法老下的命令，所以十七节法老就说了，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才会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其实这句话是摩西的要求的，但是摩西要求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当然是知道，因为第四章最后当摩西亚伦见到以色列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的长老的时候，他跟他们说什么？就说了耶和华神差派摩西来做什么，就是把他们要带出埃及，然后第三章已经说了要走三天的路程去祭祀耶和华，所以这些话我相信摩西那时候说了。所以这几个以色列的这些领班官长一听说每天做工的工作不可减少，就知道遭遇患难。而且二十节他们一出来正好遇见摩西亚伦的时候，他们马上向摩西亚伦抱怨，他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而且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杀我们。他为什么知道是摩西亚伦？因为我说过摩西亚伦已经告诉他们他来埃及神要来做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离开埃及要去祭祀耶和华神。那现在法老王嘴巴说出来说好，你们说要祭祀耶和华神，看我怎么罚你们，就是不给他们炒砖却做一样的数量。所以碰到了患难以后，这一些以色列的官长这些领班反过来了。第四章最后是他们信了，相信神听了他们的呼求，差派人来拯救他们了。可到这里来，这些领班却反而责备摩西亚伦。用另外一种话来说，等于他们认为摩西亚伦是惹是生非的。你们不来吗？我们做苦工做苦工，做砖头就做砖头，日子一天天过。你现在来了，好了，苦工更多了，还要剪草，还要做砖头，你看没带什么好处，惹是生非，所以变成两个是 trouble maker。 所以这是我所谓的人是很容易善变的。我说这以色列的官长 跟那前面第四章所说的以色列长老，虽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是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前面他们信了，他们也相信神要来拯救他们，眷顾他们。第五章后面的时候，他们却变得好像不信了，而且相反的是责怪摩西亚伦是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所以环境上变好了，变坏了，很容易使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对很多事情态度就变了。其实也正反映出你里面的你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但是最后二十二节跟第六章第一节，你会看摩西的态度是什么。以色列的领班向摩西亚伦抱怨，摩西立刻把所有的抱怨就倒到耶和华神面前去了。所以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像倒垃圾一样，他被骂了，被怪了，然后通通到了神面前，你看都是你害的，你说要拯救他们，你没拯救啊。他忘掉了耶和华神一开始就跟他说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不会容他们去的，我吩咐你去讲，但是结果却不一定你讲的就成功了，相反的，你怎么讲法老王是不会听的。神一开头就告诉摩西了，可是摩西一遭到抱怨以后，他马上就去跟神抱怨，就说你为什么差派我呢？你为什么呼召我去呢？然后你为什么苦待这个百姓呢？当然第六章第一节是神对摩西的回答，神对摩西的回答是蛮有恩慈的，神没有责怪摩西说你怎么搞的，你我不知道告诉你了吗，或者神责怪摩西说你怎么敢对我这样子。如果是我们，如果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跟牧师抱怨的话，牧师要怎么回答呢？神对摩西说什么？你现在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因他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没有责怪摩西信心不够，神只是向摩西再一次的肯定，再一次的保证，我所要你做的事情必然是成功的，最终以色列人会出埃及的。法老王是很刚硬的，但是他要看见我大能的时候，最后他不能不让以色列人走，你走着瞧好。神没有责备摩西，但是我说的哈，这是第一次摩西见法老，那摩西显然表现出的这个属灵领袖似乎承受不起压力，以至于百姓向他抱怨，他就马上向神抱怨。如果你看看后面到了出埃及第十四章，那是十灾最后结束了，法老王说好吧，你们去吧，他就离开埃及了。刚刚到了红海边，前面是红海过不去，后面埃及的军队来了，然后呢，这下好了，都还没出埃及呢，前面是大海过不去，后面是追兵，百姓又开始抱怨了。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摩西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在第十四章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法老的军队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吗？你看这以色列人，他宁可做奴隶一辈子，你把我们带出来死在这里干什么？抱怨。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这时候摩西没有像前面啊，百姓人一开骂，哇，一抱怨，他回去对神说，神啊，你把我赶来干什么？你看我把这么大的人带来了，带来海边，那死在海边吗？哦，他没有，他反而对以色列人说，站住，别怕，你要看神要做什么。其实他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他只是相信耶和华神是大能的神，所以他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不重要，他知道耶和华是谁，这就够了。 所以这是我所谓从第五章的最后到第十四章这个十灾的过程中，摩西属灵的生命，他对神的信心在成长。一开头的时候，百姓一抱怨，他就把抱怨倒在神的面前，他变成埋怨神。可到后面，他不会把百姓的抱怨转过来对神，相反的，他会安慰百姓说：“慢着，你等着瞧，神要做什么。”他市场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他说：“你等着瞧好了，你看见了埃及人，以后永远看不见。”然后之后，还有红海分开，他们过红海，然后埃及的兵追过来，最后被红海的海水淹没。这些事情都后来发生的，摩西事先知道吗？他未必知道。但他即使不知道，他对神的信心够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第五章的时候，可能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还很肤浅，所以以至于他也会抱怨。其实我自己自从做了牧师以后，我自己的经历以及在各地方侍奉，碰到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听到很多牧师传道人的故事，或者说他们自己的心声，其实很多时候摩西所碰到的事情是很多今天侍奉神的人常常碰到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个刚刚神学院毕业的，他要去做牧师做传道，他当年奉献的时候可以想象的热火朝天的，一心要单纯的去侍奉主。神学院终于毕业了，终于到一个教会聘他去做牧师做传道了，他要开始好好的侍奉神。我想他的祷告说：“神啊，谢谢你，你辅导我，神学也读完了，现在有个教会，有一群弟兄姊妹，我要带他们，哇，走上属灵的高原。”可能没三两天，这个蜜月期啊，一两个月或者一两礼拜或者一天都没有，可能就碰到铁板了。然后呢，可能他想说：“哎，我们教会可以改改这个吧，改改那个吧。”可能教会里面就有人有意见了：“怎么啦？我们过去都不对了嘛，你想改革呀？”然后冷言热语就来了哈。然后呢，这一抱怨，你说这位刚刚毕业的神学院毕业的刚刚做传道人，他怎么跟神祷告呢？我看跟摩西祷告也差不多的。我是蒙召的吗？那我蒙召的怎么碰到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不领情呢？然后好像更糟了，本来我不来，他们教会三年没有传道人，好像日子也可以过，我一来，哦，乱糟糟的。他们也觉得说，是啊，以前我没有传道人还没事儿，怎么刚来了一个神学毕业生，哇，要来做牧会的，怎么就把事情搞得乱糟糟的？你也会觉得怎么回事？你会怎么反应？这是摩西的反应。我想法老王的反对对他来讲是一个挫折，可是更大的挫折是以色列人反对他。以色列人反对他，是以色列人对他抱怨。法老王没有听他所说的，也许我说神已经预告了，我会让法老的心是硬的，他不会容你去的，他心里也许有准备。他没有准备的是原来信的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呢发出抱怨，而相反的认为摩西是来捣蛋的，我们宁可做奴隶，生活得好好的，你一来你看把事情搞得更糟了。来自于内部的抱怨，来自于以色列人的抱怨，可能是摩西没有想象到的。但是在摩西后来四十年的侍奉，从他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带领将近两百万的群众出埃及，经过旷野，摩西在这件事情上要学习很多的功课。他所面对的大多数是来自于内部的问题，内部的批评，内部的毁谤，内部的抵挡，远远多过外面来的抵挡。他固然碰到法老王的抵触，可是后来四十年，我想摩西作为属灵的领袖，最难的功课不是面对外面的敌人，是对于内部的抵挡。这只是刚开始。我想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在这些事情上学习很多各种的功课，认识神， 特别在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这些难处？不管这个难处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外部，认识你的神，会让我们能够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站立得住。神是有恩典，所以神对摩西是蛮有恩慈。神没有用严厉的话对摩西说，但是摩西在这个事情上也的确，他的确是在学功课。所以当他最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边，摩西能够有这样一种信心说出那样的话来，表示这个过程里面他真正认识耶和华是谁了。如果我们也真的这样认识，我们不会在各种的挫折患难当中好像开始疑惑，开始抱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面临各样问题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因为环境的顺利或者不顺利，并不一定代表那是你的祝福或者不是你的祝福。我们只要真正的认识你是谁，认识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满有恩典怜悯，也有慈爱，又有大能的膀臂，我们就能够靠着信心站立得稳。求主让我们学习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环境中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位神，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扎根在对你的认识上。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